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先问大家，感恩节快乐。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关注国际奥委会在盘帅事件中的最新出场。11月份呢，基本上让盘帅事件呢，把这个媒体的这个焦点给占了啊。11月初的时候呢，盘帅呢，在这个微博上啊，贴出了他被性侵的这样一个控诉。然后呢，11月20号左右呢，WTA 对中国政府发出了立场严厉的2点通牒。第二天呢，国际奥委会就跟盘帅呢开了一个视频会，那么这样一个视频会出来之后呢，就把人们对盘帅事件的注意点啊转移到了对北京和对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批评。网友啊给这个国际奥委会呀送了一个标签，把这个奥委会的主席称作奥林匹克奥委会啊。党委书记巴赫先生，《纽约时报》呢提醒大家，国际奥委会的丑陋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36年夏季奥运会的希特勒时代。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嘉宾给大家来谈一谈，国际奥委会在盘帅事件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人权组织批评他是北京的帮凶。究竟是冤枉他，还是就是这样？第一位呢是来自新泽西的滕彪博士，滕彪博士你好。
小平你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第二位呢来自欧洲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滕彪先生好，主持人好。
小平呢，在这欢迎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节目，遥祝两位嘉宾呢，感恩节快乐。好了，下面我们来进入我们话题的讨论。我想呢，两位嘉宾都已经注意到了，国际奥委会呢，在一个关键时刻插了一脚，约这个彭帅呢进行了一次电视或者叫电话的会议。我想请这个小明之心啊，你现在解释解释啊，或者讲解讲解，这样一个会议传达了什么信息，隐瞒了什么信息？
好的，简单的说，这次视频会传达出的信息少，被隐瞒的信息多。那这个视频只是告诉外界，奥委会和彭帅有过一次视频通话。至于他们是如何找到的彭帅，如何约定的这次谈话，这个情况丝毫没有披露。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和彭帅通话？而世界女子网球协会却做不到。这些问题比通话他们公布的内容要重要得多。另外，在微博上指控张高丽的那个帖子，是否是彭帅本人发出的？给世界女子网球协会的电子邮件是否来自彭帅本人？中共当局是否和彭帅本人有过接触？彭帅为什么不可以用自由的用中文来发声？那这些信息都没有披露。那么疑问就是，国际奥委会是没有问，还是问了，他们没有对外披露？这一切都是疑问。所以说，他们隐瞒的信息，或者说我们想知道的信息，要比他们公布的要多得多，这是最大的问题。谢谢。
滕彪先生，您是一位律师啊，人权问题的关注者啊，在国际奥委会呢这一通啊这个电视会议或者电话会议之后，你也发表了观点，批评国际奥委会是帮凶。那么我今天也看到呢，美国俄勒冈大学啊，俄勒冈太平洋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啊，写了一本书叫《权力的运动会：奥运会的政治史》啊，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就说呢，这个电话是在帮助中国政府打掩护。彭彪教授啊，你怎么看？
对，这个很显然，国际奥委会在彭帅事件当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说他是中国政府的帮凶也不为过。那抛开彭帅事件，国际奥委会，包括这个现任的主席巴赫，他们在中国问题上，是长期扮演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啊，对，就人，因为我作为一个，研究人权和推动人权的一个学者和人权捍卫者，那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奥委会它一直都是对中国人权漠不关心。那就最近期来讲，比如说2015年，我们也可以稍微看远一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承诺要改善人权状况，提高法治水平，但是他没有做到。那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在08年在恶化啊，一直到现在。那在2015年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又把这个冬奥会举办权给北京，就是丝毫不顾国际人权团体的这个抗议。那在我们界一直在和他们交涉，一直到去年10月份，他们都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对这个呼吁置之不理。然后去年10月份，有16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写信给他，然后呢，他终于同意见一些代表，我是作为跟他们会谈的5个代表之一，简单来说，他们就是完全用一些官话、漂亮话，然后说体育跟政治无关呐、等等，然后就完全没有对中国在人权方面施加压力的意思，也完全不准备向中国提出人权方面的问题。
彭彪博士，我追问你一下，这个国际奥委会啊，给你们传达的信息是体育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呢，我看这个报道啊，就是在白俄罗斯的问题上呢，国际奥委会是出台了制裁的措施的。那么这个问题他们又没有解释呢？
对，很显然，我们对他的这个观点有很多的这个批驳，包括奥林匹克宪章也提到了人的尊严，提到了这个多样性啊等等。但是他的这个的确在白俄罗斯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他是有过发言的，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上就完全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像彭帅这个事件，所表现的一样，就是跟中国政府合谋，来灭火啊，来减弱国际社会对彭帅事件的这个关注，对，这完全是一个双重标准。那背后的原因也很显然，那就是中国有这个强大的这个一个国际政治力量，而且在这个市场上更加强大。国际奥委会可以说就是见利忘义。
下面我问问这个小明先生啊，我看网络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啊，网友们给了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就是出场跟彭帅啊对话的这么一个人啊，给了一个国际奥委会党委书记的这么一个称号。这个是网友对国际奥委会太苛刻，还是他们活该有这个一个头衔？
我觉得恰如其分，给的这个非常好。他们确实是中共的同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国际奥委会发布这个信息有很大的可疑的地方。我们可以说，他不是说一般的替北京来辩护，而是在替北京挡枪，替中共挡枪，称他们为书记，真是一点都不冤。我们要看注意一点。到目前为止，彭帅可以说和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其他的国际媒体都无法进行联络，都无法找到他。那么，国际奥委会却能够找到彭帅，却能够和彭帅谈话。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质被土匪绑架了，外界都无法和这个人质联络，你却可以。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你跟绑匪是一伙的，否则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关键问题在于，奥委会他们转达的彭帅的话根本就不可信。彭帅 他关心的应该是中共当局如何回应他的诉求，国际社会如何关注他的诉求，而不是什么隐私得到尊重，这里边没有什么隐私问题。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质疑国际奥委会传的彭帅的话是不是彭帅说的，彭帅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是非常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说这些话根本就不是彭帅的意思，那国际奥委会这是在犯罪，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说称他为北啊，国际奥委会称国际奥委会称这个巴赫为书记，我觉得非常恰如其分。谢谢。
下面我想请问滕彪教授啊，因为国际奥委会在这个事情上呢一直保持这个安静啊，它有一个词儿叫静态外交啊，那么就是不说话嘛，悄悄的玩嘛。可是后来呢，这个电话呢或者这个视频会议呢明显是公开在说话，而且还想做一个交代似的。这个期间显然国际奥委会从静态或者悄悄的外交呢变成了一种公开外交行动，这种拐弯是为了什么呢？
嗯，很显然，国际奥委会他们拒绝公开的批评北京，无论是香港、西藏，包括新疆维吾尔人的这个种族灭绝，这已经是最最严重的在国际法上对人权的侵犯。但是国际奥委会，他们要么就是不说话啊，要么就是说这个不要把这个奥运会政治化等等，总之是为中国政府辩护。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他选择国际奥委会，选择这个巴赫来作为一个发声的渠道啊，作为他的共谋，也是非常聪明的，非常恰如其分的。因为还有两个月就到冬奥会啊，国际奥委会他们非常非常的担心，国际抵制冬奥会的声浪越来越大，会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意。我们也知道，关注彭帅的人非常多，所有的这些主流媒体，包括这个 WTA 各种明星，很多很多人在关注他。但是彭帅没有在他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没有去找那些人，而是被安排找了国际奥委会。这也说明完全可以说明彭帅现在是没有自由的，他没有权利选择跟谁说话，他更不可能去说张高丽的事情，去说性侵的事情，所以他已经完全确认他现在就在中共手里受到控制，没有自由。
下面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啊，这个是不是国际奥委会在彭帅问题上呢内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一个动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刚才问滕彪教授的时候已经问过，就是说国际奥委会原来是准备静悄悄的方式跟北京去打交道，后来呢又公开出来了。那么其中一个著名的代表呢是这个国际奥委会的最资深的委员庞德先生啊，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呢啊，彭帅的安全问题呢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迫使国际奥委会面对中国的人权记录呢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如果中国不以明智的方式解决的话呢，这个事情是不可收拾的，最后可能导致奥运会被停办，这个事情我也不好说。所以说这个东西呢跟前面的啊国际奥委会悄悄的处理这个事情呢是否显出巨大的不同，是不是国际奥委会因为这样一个彭帅事件内部要发生了一场巨大的辩论或者是争议？
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呢我个人感觉更大的可能只是一种虚伪的表态，也就是说应付一下国际舆论。因为这件事情上国际奥委会确实非常的尴尬，这件事情应该说它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个人尊严问题，是一个人类尊严问题，是一个这种性别平等的问题。这些问题上国际奥委会它 应该说有义务表态。当然他说的这种静默外交，这个呢也并不是说不可以，对于一些大国来讲，他们就是说有些事情上要照顾到他们的面子，要静默外交，他们最后把一个他们认为理想的结果告诉外界啊，告诉国际社会。那么以我的理解，国际奥委会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说彭帅跟他们见面了，彭帅说了他很安全啊，他希望外界尊重他的隐私，这就是国际奥委会他们认为最理想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说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讲，它确实面临一个生意问题啊，他们的生意，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的能力有限，或者说他们主张所谓的什么政治中立，他们自我感觉可能很难影响中共当局的这种政策。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有一个组织可以做对比，就是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他表示国际女子网协展现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有明确的表示为了坚持这个正义不惜牺牲金钱啊，他们要停办在中国举行的，他已经表示必要的时候将停办在中国的举行的比赛。那么这些比赛的话可能要损失数亿美金，所以这件事情上国际女子协会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国际奥委会为什么做不到，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在。谢谢。
谢小明啊，刚才你谈到这个问题呢，使我想起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叫科茨的一位先生啊，他说我们没有能力进入一个国家，并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啊。国际奥委会呢，它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我们必须尊重主办国家的主权。所以彭彪呢，正好您跟这个国际奥委会呢有一次对话，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刻的讨论呢，你们之间有什么交锋吗？
首先我补充一下，庞德的这个发言，刚才陈小平引用的，在最近就是在国际奥委会巴赫跟彭帅视频会话之后，他又有一个新的表态啊，他因为国际奥委会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批评啊，说他成为中国政府的共谋。那庞德的新的表态就是说，他说这个对国际奥委会的这种批评完全是叫这个 complete nonsense， 所以是都是胡说八道。那也可见就是他的这个态度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张高丽被彭帅所指控的张高丽，这个好像被人们谈的很少。实际上，张高丽在他退休之前，从2015年到2018年，他是北京冬奥会的领导小组的组长。也就是说他然后在网上有他跟这个巴赫的照片，然后呢还有巴赫关于就是表扬中国政府处理疫情啊等等一些发言。所以看出他这也就回到小平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体育跟政治没有关系啊，相反他是在给中国的政治背书，来表扬习近平，表扬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独裁者。那我们在跟他这个会谈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不断的去说新疆的事情，西藏、香港的事情，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背书，对这样一个巨大的人权侵犯来背书。那他们 反复就是说，第一，体育跟政治无关啊，他们只是一个体育组织；第二呢，他们没有政府权力，他们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在彭帅事件，我们看到虽然他们不是政府啊，但是他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奥运会本身的这个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他在这个事件能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也有机会像 WTA 那样，像那些这个公开批评北京的那些组织和明星那样，他们有机会有这样的能力来批评北京，但是他们做的是恰恰相反，他们要选择和北京共谋来掩饰真相。
好，谢谢谭彪博士对庞德的发言的新的内容的补充啊，在某个意义上，对我们小明先生刚才对庞德的那个评论啊，是一个补充啊，非常感谢。下面呢，我想问这个小明先生啊，这个在这一波啊 WTA 站起来单挑北京的过程之中呢，有分析家注意到啊，大部分国际组织都非常害怕北京啊，美国的 NBA 这次呢又是这个国际奥委会出场。那么我想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北京对这些国际组织的这样一种影响已经到了一种啊令人一种深思的这么一个时刻？通过这个事件，
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刻了，甚至可以说在很多事件上都应该值得深思了，只不过国际社会一直在采取一种绥靖政策，一直在采取一种漠视中国的这种政策，漠视中国百姓承受苦难的这种做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非常可恶的现象。那么类似的事情应该说有很多，中共呢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影响力，对一些国际组织，比如对联合国的很多组织和机构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应该说不单单是在泛泛的在某些国际组织上，那么对很多国家，特别是对这种一些欧洲国家，或者一些类似像比方说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这些国家，对他们的内部事务甚至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在已经严格的讲，已经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走向构成了威胁了。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很简单，中共现在有点财大气粗，中共可以随意的挥霍中国百姓的民脂民膏，而这一点其他的民主国家根本做不到。另外，中共在中共经济上薄弱的时候，中共一再强调不能够把经济啊跟政治搞在一起。但是等中共现在有一定经济实力之后，中共经常会用经济制裁作为政治手段来威胁很多小国家。那这个事情上来讲，确确实实对整个世界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非常非常恶劣的影响。那么就奥运会来说，中共举办奥运会，举办任何大型的国际这赛事，几乎是不惜工本，而这个情况其他国家是无法比拟、无法对抗的。这里边我个人感觉，这些国际奥运组织，这些组织他们是从中是能获得巨大的利益的，所以这里边他们也很难抗拒这种利益的诱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遏制中共，它不单单是从一些这种这种体育组织上，而是需要整个国际社会从经济政治从根本上采取措施遏制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体育组织居然虽然说是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能够使用的手段还是很有限的，这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采取行动。 这才行。谢谢。
甭说这个国际组织害怕北京啊，也一些中国政府，有一些世界国家的政府都被中国政府给渗进去了。好，啊，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滕彪教授啊，就是《纽约时报》把这个彭帅事件啊，国际奥委会的出场呢，比这个联想到啊，1936年的那个希特勒时代的啊奥运会时刻。那么这样一种提醒和类比呢？啊，是不是有点严重，或者就是就应该这种提醒？
我们在就是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活动当中，包括我和其他一些人写的文章当中，是经常做这种比拟。我觉得不但是可以比拟，而且北京现在的做法比当年希特勒的做法更严重啊！当然，并不是说后来，因为那个奥运会是在1936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集中营，没有这个就是种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只是当时呢，希特勒已经上台，然后有很多违反人权的做法和这个国际标准完全相悖的做法，在那个时候提出让柏林举办奥运会啊，这也是违背奥林匹克宪章、违背奥运会精神的。那现在呢，已经有5个国家的议会和政府把这个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列为种族灭绝啊，那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虽然不像有数百万犹太人被杀那种种族灭绝，但是从国际法的定义上来看，它的确就是种族灭绝。那这种事情正在发生，而且北京丝毫没有减弱关闭集中营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让北京来举办冬奥会啊，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啊，是对人权原则的一个背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比1936年柏林奥运会更恶劣。
好，谢谢这个谭彪教授的这个尖锐的批评啊。下面我问小明先生啊，这个国际奥委会呢，它只是一个国际组织啊，面对北京这样的强大的这个权力，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有难处啊，在这个意义上呢，是不是对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理解不够呢？
应该说，面对北京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奥委会确实有难处，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有难处。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奥委会他的做的很多事情已经不断的在突破底线，这时国际社会很多国际主流媒体批评指责奥委会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的这种，假如他真的保持政治中立，那这个事情是可以接受的。现在他不是政治中立，而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坚定的站在了中共一边，这是问题所在。所以说，他现在的问题是公然的和中共合谋，公然的帮助中共，而公然的对抗国际社会的这种主流，所以这是他的问题所在。
最后那一个问题，我问这个滕彪啊教授，刚才滕彪教授提到对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抵制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事件看啊，我请滕彪教授展望一下，会不会升级这种抵制行为？
对，我们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来抵制北京冬奥会。那最近一年来，我们做了很多除了跟冬奥会直接的国际奥委会直接的交涉之外，我们也写信给这些支持奥运会的那些赞助商，然后呢，我们也给转播奥运会的这些电视和媒体，就是呼吁他们来共同抵制。美国啊、英国等等也都有信号说要进行外交抵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那我们所呼吁的是全面的抵制。那彭帅事件让这个事情大大的发酵，被更多的人关注啊。那所以展望在未来2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相信会这种抵制的声浪会越来越高。
好，谢谢这个我们两位嘉宾今天参与美国之音的十四大家谈节目。 两位嘉宾的观点不代表每个字音，是他们各自的思想的奉献。祝我们各位感恩节快乐。